埋圣灵，我哋多谢你彼此下你嘅独生子主耶稣嚟到我哋世间，为到我哋罪孽钉死十字架上。我哋根本系唔值得你爱嘅人，但你居然拣选我哋成为你嘅儿女。我哋多谢圣灵住喺我心里边，引领我哋走行真行人生路。求你赐我哋聪明，让我哋明白你自己嘅话语，仲可以应用出嚟。多谢你咧，就俾我哋有咁嘅聪明同能力，有个愿意嘅心嚟到将你嘅话语喺我哋生活应用出嚟，让我哋可以荣神益人。让我哋系按住神嘅真理个信实而到生活，请坐。今日雷牧师讲嘅题目咧就系我的王是好牧人。环顾呢个世界咧，各地嘅人民都渴望有一位好嘅领袖，因为我哋系活喺一个唔确定嘅年代，一个充满虚假信息嘅世界，亦都活喺一个复杂嘅。专顾自己、自私自利的年代，我们一直都是想寻找一位正直、有怜悯、有智慧的领袖，亦都可以被我们信赖，又有远景，又通情达理，和清楚目标地来到带领我们，让我们是活得越来越好。当神将永在的父的名启示给先知以赛亚的时候，犹大国正由邪恶的君王阿哈斯来到统治，犹大正遭受北国以色列和叙利亚王国的威胁。因为你看个图就知道了，敌军已经是蓄势待发，准备攻打耶路撒冷。圣经记载，君王和百姓就好像一棵树木那被风吹到摇摇欲坠。我们看看就在那个犹大在这个北以色列和叙利亚那里被他们那些敌军来到围困。以赛亚讲给阿哈斯王听，话耶和华神呢叫佢唔使惊，耶和华仲话阿哈斯，你去求个兆头啦，确信我系与你同在，因为耶和华神系大有能力嘅。可惜阿哈斯呢，佢唔单止冇向神求兆头，反而去关闭咗圣殿。他没有信靠神，他走去投靠当时亚述强国，他没有在神面前来到谦卑，反而将自己 的儿女的仔献给偶像作为祭物。他没有聆听神的话语，反而通过巫师去求问邪灵。阿哈斯王沉溺在属灵的黑暗之中，犹大的百姓亦都追随着他的领导。阿哈斯王拒绝了永生神的同在，还在咒骂神。其实神就是我们的君王，才是我们真正的君王。阿哈斯的统治使到国家走向灭亡，他绝对不是一位贤明的君王。我哋渴望有好嘅政治领袖，做仔女嘅希望有好嘅父母，做妻子嘅渴望有个好有位好嘅丈夫，学生亦都渴望有位好嘅老师，年青人渴望有位好嘅导师，而教会会众亦都渴求有一位好嘅牧师。咁究竟去边度揾到一位良善、强大、充满怜悯的领袖呢？在以赛书第九章那里就响起了一个盼望，他说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耶稣降生在人类历史那里，降生在特定的家族那里，确切的时间和地点那里，他是 大卫的仔，通过约瑟和玛利亚直接承袭了大卫王的王室血统血脉，正如马太福音第一章和路加福音第三章的家谱所揭示，耶稣是大卫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在希伯来书一至二章一章二至三节那里提到，有一个子赐给我们，耶稣是神所赐，他是神的儿子。在希伯来书一章二至三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神子道成肉身是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事件。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一书对不住，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地。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是以马内利，意思即是神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如果主耶稣是恶魔，这个宣告就将带来无尽的恐惧了。但如果是主耶稣是公正严明的，他的降临也不是一个喜讯，除非我们活到毫无过失，没犯过任何错。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确实是一个非常之好的消息。他的名字揭示了他的品格、他的本质和他的使命。耶稣是完美的领袖，他是行奇事的大能者。耶稣是奇妙的，他以无限的智慧来到施展他的作为。主耶稣是全能的神，专无不胜的君王，他是我们的患病的医治者，他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他供应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其实主耶稣正是神的智慧和权能的化身来的。主耶稣的第三个称号是永在的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里不是说主耶稣是天父，而是在中东的思想中，君王也都有父亲这个名称。经文中描述到的君王是如同一位良善的父亲，既仁慈又强大。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位良善仁慈的父亲的，有些人可能都很难将耶稣作为他的慈父，可能我们的心中都带着有父爱的创伤，可能我们有些父亲既不慈爱，亦都不是成日都在这里，亦都不是良善的，他可能是很刻薄冷漠专横，他没有爱过我们，他甚至没有供养过我们，亦都没有用智慧来到引导我们，甚至他可能伤害过我们，令我们很失望伤心。那我们又怎会愿意耶稣成为我们的父亲呢？但是神就将在人心里面最渴求的，就是渴望有一位慈祥的良父。如果你正在找着父亲，主耶稣就是你的那位良父， 是永远的强大，他是主耶稣，是永远充满怜悯，他都是永远的良善，是不会改变的。这三点也都是雷牧师今天要讲的关于主耶稣。第一点，讲主耶稣是永远强大。主耶稣不单止诞生在马槽那个可爱的 BB， 他一生下来就是个君王，是统治者。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上那里有提到，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为什么是肩部呢？因为王权的象征就是佩戴在这个膊头那里的。以下就是以赛亚书第22章一个例子。在这段经文，神将统治王宫的巨大权柄赐给新任管家以利亚敬。以赛亚书22章22节那里讲，神讲，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启的没有人能关，他关闭的没有人能开。手持大卫家钥匙的以利亚敬有权准许或者拒绝任何人进入。在启示录三章七节那里，大业家的钥匙是掌握在耶稣的手中，那位圣洁真神拿着大业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主耶稣掌管着生死的钥匙，他拥有着开启和关闭天国之门的绝对权柄。主耶稣的统治不是十年八年，而是永恒的统治。请听天上的声音宣告，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下，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主耶稣的国度是永无止境的。主耶稣成就了神和王所立的约。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而这个应许在加百列天使长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宣告那里得到呼应。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二至三十三节，即是提到主耶稣的，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祖先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永远统治雅各家，他的国到永无穷尽。这里不单止是讲紧永恒的，更是普世的。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主耶稣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不是说50%或者80%，而是全部的权柄，极其强大。主耶稣是全能者，大有能力的神。马太福音十一章廿七节上再次宣告，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给我的。整个人类历史都在主耶稣的手中来到掌管着。主耶稣是首先的，亦都是末后的。那他有没有怜悯的？请听主耶稣的心声，在马太福音十一章28至30节那里提到，主耶稣讲， 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灵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来啊，这个是主耶稣常用的词语。主耶稣不是只是邀请人去归信宗教，踏入教堂，投身灵修。他不是为了使用这个 chat 的 GPT， 他不是冷冰冰的人工智能的机械人。主耶稣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去信靠他，与他同行。主耶稣除了是永远强大，第二点，主耶稣是永远充满怜悯。来，这份邀请是赐给所有人的。其实究竟我们是谁呢？ 我们就是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是很疲累的，很劳碌，很困倦。我们因为工作上的不如意，冷漠的配偶，专横的父母，甚至是我们的半月的仔女，令到我们疲累不堪。家庭和职场的关系令到我们精疲力竭。我们因为世间上的不公平，痛苦和悲伤，令到我们疲乏不堪。但是主耶稣是完全充满怜悯的，他明白我们的处境。你看看他在世的日子，马太福音第九章就提到主耶稣怜悯并且医治了瘫了的一个瘫痪者。他怜悯也接纳罪人和税吏做他的朋友。主耶稣怜悯也都医治了一个患了十二年血瘤的妇人。主耶稣怜悯使到会堂主管的女儿复活了。主耶稣的怜悯医治了两个盲眼的孩子。主耶稣的怜悯医治了被鬼附的哑巴。有些宗教领袖宣称耶稣驱逐恶魔是靠着鬼王的力量，他们断言耶稣本身就是被魔鬼附身。你说这个是几冒犯主耶稣呢？他实在是亵渎着神。 有什么可能魔王鬼王赶走魔鬼呢？这个真是亵渎神，他们真是非常之愚蠢。请听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主耶稣看见众人心里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主耶稣是永远充满着怜悯的心。主耶稣望住那班人心如刀割，你有没有试过心如刀割呢？当你们要面对末期的考试，你有没有提心吊胆？当你等着那个活检的时候的结果，有没有焦虑？当你发觉同事暗中破坏你的工作，你有没有生气到飙烟？当你知道背后有人中伤你，说你坏话，你又会怎样呢？当你面对工作考核的压力的时候，你又觉得怎样呢？当你知道你的仔女面对一个极大的困境，你又爱莫能助，你又怎样呢？有没有心如刀割呢？什么让主耶稣心如刀割呢？ 是人，是哪些人让主耶稣心如刀割呢？就是那些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的人。现在讲的处境，你是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困苦，即是忧虑、焦虑、烦恼、困惑、迷失了方向。我们都是这样啊，我们都是在精神和情感上受到这些痛苦，因为我们是处身在一个令我们非常之焦虑的世代。流离是指那些帮不到自己的人，是受到施虐者的压迫，他心身疲乏。这里说的这个压，或者一个自己背着的压，来到背起重担。主耶稣望着这班脆弱心灵破碎的人，他没有看小他们，他怜悯他们。在他的灵里面，心智上、情感上、人际关系、肉体受苦的人那里，主耶稣深深被他们触动，他渴望揽着他们，给他们关爱、安慰、鼓励、牧养、服侍等等。我们看回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主耶稣正在这里邀请那些心灵疲乏，还有他邀请这班人来到他身边。我们就是那班心灵与情感受到创伤的人，我们就是那些背着这个压具的人。在今日我们担着什么重担呢？今日你又背着什么的担子来到教会那里呢？我们背负的重担好像永远都是甩不到的，而这些重担是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群族、我们的工作的上司、教会、宗教、教授，甚至是神本人。要挣脱这些枷锁，第一步要承认我们自己背着的重担，就背得很辛苦。主耶稣对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在这里说，凡自己背着重担的人来我这里。得到安息的第一步，就是承认自己过度疲乏，这个重担自己真的不想再背，都不可以背，可能要背不起，要倒了。其实有些重担是我们自己是拿来的，是不需要自己背的。或者有些重担根本是神不想我们自己去背的。主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邀请我们去更换我们的轭具。你今天背负的是什么轭啊？是基于自己要表现自己的虔诚，自己的要表现自己的实力，以及要去证明自己能够靠着自己能够赢到神的爱和接纳。我们在工作或读书上达不到预期的标准，是感到压力，或者是这个压是父母加给我们的，亦或我们自己的愧疚、羞耻或者恐惧的压的重担呢？耶稣为我们预备了他自己的压，当我们背起他的压，我们就能够卸下了我们的重担。当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且充满怜悯心的永活的主来承担我们的轭、我们的重担，那我们就会得到安息，有平和安稳的心态来到 跟随主耶稣的引领。每当耶稣的两个膊头承担起做领导的担子，做他的子民的膊头就会很轻松，因为我们可以卸下我们的重担给主耶稣去背。在主耶稣掌权那里，黑暗就会被他的光驱散，悲伤被他的喜乐取代，压迫会被解除，自由操之降临。正如 Brian 牧师上个星期提醒我们，主耶稣已经打断了罪恶、死亡和邪恶者的权势。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即是说，主耶稣会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态。安息并不是随手可得的。当我们跟主耶稣建立了关系，他就会亲自使我们得到安息。耶稣自己就是我们的生命，他在我们里头赐下生命力，恢复我们的力量。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心里柔和谦卑，学我的样式。这里主耶稣在圣经中唯一一处描写自己，他要我们知道他是温和、温柔、谦卑的，他绝不是苛求、残酷、操纵、狡猾、诡诈、欺骗或者反复无常，令我们难以捉摸。他不会嘲弄我们，他不会贬低我们，虽然我们只不过是受造之物，而他是我们的创造者。耶稣一定以温柔、怜悯、智慧来到触碰我们。耶稣会教导我们怎样去走出我们的困境。他真心渴望和我们分享他所拥有的一切，是真心地关怀我们。现在George 呢就讲他的见证。他和他的哥哥和他的父母一起住，他哥哥就找到信了主耶稣，就邀请他去回教会，但这些不是他想有的，他喜欢靠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来到生活。不过他都跟他去回教会啦。他在回教会有个四个月呢，个牧师呢邀请他呢来到一起来到是认识耶稣，是每日朝头早去翻去教会嗰度，个牧师就会就带我嚟上一啲圣经课，认识耶稣，系关于救恩。咁佢哋要答一啲问题，第一条问题就问佢：你系咪得到救恩啊？佢话我根本答唔到你问题。有一晚呢，在夜晚我自己在自己的房那里，我的房间很大，独自一人在那里，他在走来走去，他想起他所学过的关于耶稣，那里提我，你不可以做骑墙派啊，你是你信耶稣，要就拒绝，不要敷衍。咁你就回到圣经课咯，星期日朝头早，个牧师未讲嘢，阿 George 突然间冲口而出话：我答唔到第一条啊，我冇得到救恩啊！咁牧师就即刻带领佢去认罪、悔改、承认主耶稣为佢个人嘅救主。咁 George 就决定就决志信耶稣。牧师提醒佢，神会与佢同在。喺呢个哥罗西书嗰度， 嗰度咧，佢就提到哥罗西书第一章嗰度，嗰度咧就系、是、提到。对不起，我就找不回那里，或者再跟你再讲。咁我都系感谢神啦。阿 Joshua 就系决志信咗耶稣，系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嗰度话讲到神把我们从黑暗嘅权势下拯救出来，迁入佢爱子嘅国度嗰度。咁咧，雷牧师就讲第三点啦，就系神主耶稣系永远嘅良善。喺约翰福音第十章嗰度，主耶稣两次宣告我是好牧人。当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嘅时候，佢正道出永在父呢个真正嘅意义。所谓好，其实系咩好呢？喺我文化嗰度，好其实系代表唔够好。代表是平庸，是很麻麻的。我问你了，你朋友昨天请你吃那个晚餐怎样啊？你说好啊，其实就代表麻麻地啊，是普普通的啫。有些政治领袖、名人或者运动员，当他犯下错误的时候，他们认罪的声明只是这样说，我承认我都有做错的事情，不过当时我没办法去按住我本、应该要做的，我本性是良善的，不过那时犯的错，不过我以后会做得更好。那这个不是一个、一个很好的、认罪的方式。譬如牧师是看到一个国家有个诊所的招牌怎么写呢？他说他 是一个蛮好的、几好的医生。其实他想表达的就是他的医生是很公正又很优秀，但是他字面的表示其实他是平庸之辈。我们需要在看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讲好是怎真正的含义。好是代表美丽、全然可爱、独一无二、卓越非凡、无与伦比。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那里说，耶稣被称为羊群中的伟大牧人。我们需要一位伟大、一位非常之好的牧者，因为狼正是寻找那些软弱、心灵破碎的羊群，那些年老的，或者是很小个的，很容易被人呃的，或者受了伤的，背负过重的，受欺压的，无助的，被击倒的。唉，撒旦是毫无顾忌地来到伤害打压我们的。但是主耶稣温柔地看顾、守护、引导、喂养并教导他的羊群。我哋白日跟随佢，喺黑夜我哋要聆听佢嘅声音，听从佢嘅劝诫，避开险境，并靠住主耶稣嘅引领，我哋去到呢个肥美嘅草场。主耶稣系永远嘅良善。喺约翰福音第十章嘅背景下，宗教领袖将一位生嚟黑眼嘅犹太人赶出佢哋嘅群体嗰度。这个人曾经被主耶稣医治，他不再盲眼。这位生来瞎眼的人正遭受羞辱，被他的社群来到排斥，只是因为他不肯去否认主耶稣的医治。耶稣听到他被驱逐的之后，主耶稣做什么呢？他去探访这位被他开眼的盲人，向他显明自己，来到安慰他。你知不知道什么真正使到主耶稣成为羊群的大牧人呢？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那里说，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在耶稣的年代，牧羊人是不会为羊舍命的，他要保护羊群，所以他一定要保护自己的性命。《约翰福音》讲第十章，耶稣五次宣告我为羊舍命，这样要讲给我们听，主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牧羊人来的。在《约翰福音》那里，为羊舍命，为是代替人而死，或者是替某人承担了一些事。羊群当面对危险、致命危险时候，牧羊人不可以袖手旁观，因为如果那个牧人袖手旁观，羊群就面对死亡。主耶稣为到我们的罪而死，他为我们辩护，他将我们的罪孽背在自己的身上。当耶稣将自己的灵魂交托在父的手中，他就断了气。他的死并不是那些殉道者被俘虏了之后来到受死，他的命运不是偶然的。主耶稣的死亡不是暴民暴力的结果，也都不 是无助受害者的结局。他不是人制造出来的悲剧，而是良善牧者君王自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对耶稣来讲，这个是关乎每个人的事。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那里，然而我们甚至不是为他的朋友，而是神的仇敌。我们毫无可取之处，我们 是不蒙神悦纳的。我们不单止是迷失的羊，而且我们是犯了很多错的羊。不过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就为到我们来到舍命。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十字架被钉死，使他能够成为今日我们良善的牧者，成为我们的君王。亦都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使我们今日能够在他角度那里成为上帝的儿女。主耶稣的死是为了复活升天，然后将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耶稣是伟大的牧者君王，他是永远强大，永远充满怜悯，是永远的良善。在我们不同的世代，婴儿潮那代、 X 世代、千禧那代、 Z 世代、 Alpha 世代，我们以为我们跟他们是很不同，其实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灵深处跟他们一样。正如神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但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始终如一。在过去的两千年那里，耶稣不断呼召人去他那里，甚至提他的名字来到呼召他。这个呼唤是很个人化的。主耶稣不单止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更召我们归向他，跟从他，而我们是应当来到他面前，好好地认识这位良善的牧者君王，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当我们放弃了唯我独尊、 自以为是，将我们的生命全然地交给主耶稣的时候，当我们邀请这位良善牧者君王耶稣负起我们的担子，管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们选择去将我们的担给他，我们愿意负起主耶稣的轭的时候，那我们就会与神同行。 行走在神的光明、喜乐和自由的当中，因为我们的罪担已经是被卸下。耶稣为我们那些疲惫不堪、重担压身、受尽折磨、无助、绝望、精疲力竭的人说，到我这里来，我必拯救你们，我必担当你们的重担，我必背负你们的负荷，我必使你们的心灵得到安息，我必看顾你们、保护你们，使你们重新得力。现在请我们低头祈祷。啊，神啊，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大而可畏的神，满有能力，还充满怜悯、温柔和谦和，你是永远的良善。求你给我们愿意在降服你的大能手下，求你让我们愿意负你的轭，将我们的重担卸给你，让我们得享到平安，让我们愿意一生来到跟从你。如果我们尚未认识你，求你求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有认罪，愿意接受主耶稣为到我们罪而死，求主耶稣赐我们新生命。将我们所犯的罪交给主耶稣，求祂饶恕。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是我们的好的牧羊人。神啊，我们多谢你，你是一个信实的主，你对我们的应许是给我们是得享平安。我们虽然只不过是受造之物，我们经常做犯罪得罪你，但是你愿意为我们的罪来钉死十字架上，我们感谢你。雷牧师再次邀请那些未信耶稣的人来到主耶稣跟前，让我们将我们罪担交给神，交给主耶稣，圣灵为我们救主。我们跟着牧师那里讲，主耶稣啊，多谢你邀请我来到你跟前，求你饶恕带领我的走我的人生路，求主耶稣带领我们前行，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的牧人，我们要投靠祂、相信祂、信任祂，让我们带我们 走出黑暗进入光明，让我们的心充满喜乐，让我们的重担得到释放。主耶稣，多谢你，多谢你为到我们罪来死十字架上，你用你的生命来到你的宝血来到涂抹我们的罪，让我们与上帝和好。现在让你将你的生命降服在主耶稣的手那里，我们多谢在我们人生路上，我们要跟从主耶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是啦，咁係牧者提醒，如果我第一次嚟嘅，咁啊填嗰张粉橙色嘅卡交去个欢迎中心嗰度啦，让教会弟兄姊妹同你度联络啦。